今天的问候是真的平安，大家都平安坐在这里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世上是大家都知道，真的，这个时代是有很多的动荡、灾难频仍啊。就左边这个图，大家都知道911啊，然后右边上面那个是最近的澳洲的丛林大火，烧掉了多于两个马省的地方，这么大的范围，等于欧洲比这个比利时跟这个丹麦加起来更大的范围。那有人的伤亡呢，然后也有很多的动物，超过10亿的动物死亡，估计。所以呢，就是真的很多的灾难。下面呢，就是地震啊。那我知道台湾的这以前有那个921大地震啊，然后中国有闽川的大地震啊。那最近呢，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地震啊，在这个希腊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新西兰。土耳其都有地震，过去30天哈，有41个5.5级以上的地震，只是我不一定都有报道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动荡，很多的灾难，更是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哈。对新这个coronavirus 的那个疫情哈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哈，大家都很担心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却给我们平安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们同样念好吗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离开门徒以前，他都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我们不用惊怕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平安，因为主已经留下这个平安给我们，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，是心灵里面深处的平安。那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篇诗篇呢，就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很鼓舞的一个诗篇哦。这个诗人呢，我们不知道是谁啊，因为没有特别写是谁写的，但是是一位很爱主的人啊。他呢，他是选择倚靠神，这个诗人选择倚靠神。1节、2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选择倚靠这位神。有很多人倚靠什么？他倚靠钱财，他倚靠势力，他倚靠关系，他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，依靠很多其他的人的东西，但是这位诗人他是依靠耶和华神， 这位是他的神。以赛亚书26章第三节说，艰辛以耐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我有两个孙女儿哈，他们现在在国内，也是受这个疫情影响了。大孙女今年现在是五岁半，她快出生的时候，我儿子就请我帮她取名字，那我就祷告，神就把这一句经文给我，以赛亚书26章第三节。所以我的大孙女儿叫做心仪，真心仪。她有个妹妹，妹妹叫做敬仪，敬畏的敬，敬仪。那我儿子也请我帮他取英文名字，我就给了他几个英文名字啊，然后他们就选了 Joy， 他的大孙女儿英文叫做 Joy。所以呢，是艰辛依赖神的，神必定保守他十分的平安。不是五分，不是六分，十分，完全绝对的平安。当你依靠这位神，你把这位神当真的以他为你的神，你在他里面有绝对的平安。纵然这个世界有各种的灾难，你不用怕，因为这位神是你的保障。箴言18章第10节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另外一节也是箴言书的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应许，很多很多这样的鼓励的话，我们倚靠神，我们必得安稳。这个诗人呢，也是住在主里面的一个人，住在神里面的。第一节说，住在耶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他住在神里面，就是神，就是他，就好像一个房子，他住在里面是他的家英文是 dwell， 他是在里面居住，他住在里面，从在里面有温暖，有保障，有供应，在里面得到舒适。住在耶和华里面，住在神里面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到第7节那边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主耶稣就说，他是就好像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藏在它里面，就好像枝子藏在葡萄树上，就得到供应，就 得到这个各方面 的资源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 就得到平安、喜乐、满足。第七节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在主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神的话就会在你里面，因为你藏在主里面， 你经常跟神 有交通，你读他的话语，然后神的话语就在你里面，然后你就得到力量，神的话语就给你安慰，给你鼓励，给你指引。这是何等美好的，这个是住在主里面的人。还有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深切的认识神的一个人。这里说，我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认识这位神是至高者，这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他是掌权者，他同有一切的权柄。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他是全能者，他能够行做万事，没有一件事难到他的，他能够做一切的事。这位神是耶和华，他是公义、信实又慈爱的神，他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，他是信实 守约是慈爱的神，所以呢，这个诗人跟神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他认识这位神，而且他说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他说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他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，这位神真的是他个人的神啊，是他所依靠的，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心灵里面有绝对的平安，他能够享受真的平安。这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他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是一个宝藏，一个shelter， 就好像一个风雨当中，在一个亭子里面，你得到保护。然后他是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就是好像一个鸟啊，大鸟，他保护他的小鸟一样哈，在他的荫下非常的平安哈。然后这里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就是一个宝藏哈，一个很安全的一个 fortress 啊，是这位是我的神哈，就好像暂时那些防空的地方啊，这个叫做 bunker 哈，就是打仗的时候那些避开那些轰炸的那些防空洞啊。神就是这个宝藏，就是在这个 shelter 里面，在这个隐秘处里面，你得到平安。还有英文那边是怎么说呢？中文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英文后面那个住在，英文是说 will rest， 是安息休息，你可以在神里面休息，在风雨当中，在灾难当中，你可以休息，你睡得着，可以睡眠，你可以安息，你可以休息哈 ，rest， 就好像这个风雨当中，这个小鸟在那个鸟窝里面非常的平安，虽然外面打大风大雨，但是它非常的平安，在风暴中，在灾难中。可以享受这个平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真正心灵里面那种绝对的平安，就好像腓立比书那边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会将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、他已经应许了那个平安是属于我们的。还有这个人他怎么样呢？他倚靠神，他就得蒙拯救。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他必救你脱离无聊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能临近你。他得到拯救，当他投靠神的时候，神保护他十分的平安。这里说他必救你脱离无聊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所以是非常的安全啊，在神的保护底下。这里说他要怎么样啊？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 就是他的信实哈 ，faithfulness， 他的信实就是大小的盾牌保护你哈，就是你整个人都被包围着绝对的平安，不会有灾难临到你哈。所以第五节就说，你不需要怕，你不要怕黑夜的惊骇，也不要怕白日飞的箭。箭呢，好像哇射出来，但是你不用怕哈，因为就好像灾难。危难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遇到，但是你都不需要怕，因为你四围有什么大小的盾牌维护着你。小的盾牌就是护着前面这个胸部啦、啊、重要的器官，大的盾牌就是一个站在地上那个高高大大的一个大盾牌、哦、所以你是绝对的平安，完全的得到保护、啊、所以这里说你不用惧怕啊，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自在却不得临近你。要是神不允许，一根头发也不会丢在地上。神有他的旨意，要是神要你平，愿你平安的，你是绝对的平安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这位神。跟着我要讲一个见证哈、啊，是那个宣教士 Matt and Nora Higgins 的见证啊。这位这对宣教士夫妇是50年代末期啊到60年代的时候，是在这个非洲的肯雅服侍的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刚刚就那些啊毛毛族的那些人呢就。叛变，然后呢就杀了很多人，他们起来就是很凶残的杀了很多人。那有一次呢，这对宣教士夫妇就要从这个外面的城市要回到首都Nairobi。那他们就开车，然后就差不多傍晚的时分，他们就离开 Nairobi 还有17个英里。那他们那个车就不动的死火了。那 Matt 就下来想要看怎么修理了，怎么样也不能再发动。那他们就没办法了，他们就坐在车里面就想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过夜。他们把门都锁上，然后呢他们就想到诗篇的一句话，诗篇第四篇第八节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所以呢他们就很安心的就在那个车里面睡觉，虽然那个地方是很多的叛军毛毛人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他们就睡觉了。然后第二天起来，他的再试试弄那个车啊，感谢主发动了，于是他们就回到 Nairobi。 那到了 Nairobi 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回来美国。在他们离开Nairobi 的前一天，就有一个牧师跟他们讲说，有一个人他认识那些毛毛人的伴君，然后呢就说那一天晚上有几个毛毛人，他们准备要去杀害你们，怎么他们爬到你们就靠近你们车的地方，他们看见有16个勇士，16个大的强壮的人男士围着你们的车，然后他们就吓怕了，他们赶紧的走了。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哦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？然后后来他们回到美国，就在教会里面，就是讲见证书记嘛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听到，哇，原来有一位弟兄，他呢就在3月23号晚上，他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。这是神给他的这个感动，说要起来呼叫一些人来为这对宣教士夫妇祷告。于是呢他就召聚了连他16个弟兄一起的祷告，就为这 对宣教师夫妇祷告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危难，但是他们就是祷告求神保守他平安。哦，原来他们在那边祷告，可能神就是差派使者来保护他们，让他们得到平安。所以真的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有神的保护，你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绝对的平安。这里说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的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神是真实的、信实的，他会保护我们。还有呢，这个人是怎么样？他是一个可以得胜的人，他是得胜祸患。第十三节说，你要揣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就好像大卫当年他打死狮子和熊，把这狮子跟熊踩在他的脚下一样。这是一个得胜的人。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，神给我们的应许说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一同来念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，我们不怕一切的祸患，我们是可以得胜。虽然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，就有时候患难灾难也会临到属神的人，但是是由神的美意。就好像圣经里面施提反他被石头打死啊，但是是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初期的基督徒们，他们也是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，他们被抓起来，然后放到这个斗兽场里面，然后有一些是被绑在柱子上面用火烧他们，然后其他的就他们那些罗马的政府官员，他们就放那些狮子老虎出来活活的 咬死这些基督徒。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说什么？是患难吗？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？不会，我们有永远的平安，我们与神的爱不能隔绝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不怕死亡。所以这帮基督徒他们不怕死亡，他们还是很松容的在那边祷告。我相信他们也好像斯提凡的祷告一样，为着那些逼害他们的人，求神赦免他们，求神让他们的心能够得开，眼睛得开，看见真光，明白真道，让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们信靠神的人是一个得胜的人。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武汉的基督徒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们不怕瘟疫，他们戴了口罩，有一些还穿上这个防护服，然后呢在街上分发爱心的口罩。他们一边分发一边说，这是神的爱，我们送给你，愿意你认识神，愿意你来经历神的爱。神是真神，这位神爱我们人类，我们都要来相信他。他们一边分发一边在传福音，他们是非常勇敢，真的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我们为他们感谢主。当我们这样依靠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绝对有把握，因为后面几节就是神的保证， 第14-16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患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这里说，因为这个人专心爱我，我就有搭救他。那我们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专心爱神呢？我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？我有没有照着神的教导来行呢？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呢？我有没有去爱人如同爱自己呢？当我们爱神，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要搭救我们脱离危难。还有神说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神要垂听祷告啊，前面是说我要搭救他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就是在一个高处的，就是平安稳妥的地方，那些敌人不能引导的地方啊。神是要垂听祷告，就好像诗篇34篇第4节跟17节，这里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所以神是听祷告的，神是应允祷告的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所以真的，我们依靠神的人是绝对绝对的平安。跟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，这个和杜杏林姐妹啊 ，Stella 啊，这个姐妹她是在香港出生长大，后来就嫁到啊，她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在基督教学校读书，然后后来她嫁到这个委内瑞拉，那她的先生就经营一个超市，所以呢，她一嫁到那边就开始忙碌。帮忙那个生意，就后来要生孩子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，然后就一直很忙碌。后来呢，就有人邀请他去聚会，他就去了，然后就很快他就信主了，然后就受洗。那但是还是生意忙碌啊，所以呢就是这样子，每天这样过活是吧？去教会就去教会，然后要忙生意等等。然后呢，他住在那边，那个地方的治安不是太好啊，南美洲这个委内瑞拉啊，治安不是太好，就是经常会有抢劫，还有呢绑架。那有一天晚上，他就上班下班了，他就回家嘛，开车回家，怎么在他开的路上。忽然间有一部车横的挡着他的去路，然后从车里面下来几个男子，然后就跑到他的车，打破他的车的那个玻璃窗，然后开了车门把他抓了放到后面，然后呢他们就开车。然后呢他本来呢就想，哎呀，这抢劫这没关系，要是抢劫没关系。原来他们不是抢劫，他们是要绑架他。他们预先已经做了安排，他们已经跟踪了他，看了他1个多月，然后也做了各种的准备，已经住了一个空置的房子，然后呢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当然他们也那个时候他有挣扎嘛，最先的时候挣扎也打他等等，然后他们就找他的东西，找个信用卡，就问你的信用卡的密码是什么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这是我先生的信用卡，我不用信用卡的，我买东西都是用现金的。然后他们就不信他，然后呢就又打他，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要他把家里的电话写给他，然后他们就联络他的家人。 就当然就是要赎金啦。啊，那当家人知道这个事情，那他的儿女儿子跟女儿呢，就马上从首都回去他们那个镇上，然后就帮忙看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。他们教会呢有一位弟兄，他就是很有经验，以前曾经帮过很多类似的家庭这种的情况，而他们那个弟兄马上到他们家里面跟他们一起祷告，然后呢就也通知他认识的西人的教会，就是讲西语的西班牙语的教会，就是请大家为他祷告。那这个信灵呢，他在被禁锢的时候，他想办法想要看可不可以逃走。那当这个有两个人看着他嘛，那他就当他们看到他们好像睡着了，他就慢慢的然后跑到他身边，然后摸摸他的裤那个口袋，怎么他一摸，那个人就说：“你不要动什么，唐人婆。”然后呢，他就马上走回到房间，然后他再等，等到晚上，就希望他们都睡着了，就静静的想要逃走。怎么呢？他跑到外面的客厅，那两个人在睡觉。怎么？他想，那个人就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话说到他马上就说：“没事没事没事。”我就跑回房间，说：“真的好，真的没办法逃走。”那他心里头就一直祷告，神呢就给他极大的平安。他又想到圣经的话语，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他也想到说，这个事情必定是神允许的，有他的心意。所以他就想，那我该做什么呢？他想，可能神要我向这些匪徒传福音。于是呢，他就开始呢，其实第二天他已经手被绑上了，因为那个匪徒就说怕他逃走嘛，就是绑上。但是呢，他心里头有极大的平安。他跟匪徒说，其实有十几个人，每天不同的两个两个这样来看守他。他就跟他们说啊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啊？然后有其中一个匪徒就说啊，我的叔叔是牧师。我的奶奶也是基督徒，不过我走偏了，我走歪了，我是迷失的。然后呢，另外的不同的人啊，他也向他们传福音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做这种事啊，得罪神啊，神会刑罚你们的。”啊，就每一个都向他们传福音。那有一些，其实大部分，他说大部分都曾经听过福音的了。有一些呢，就是好像有亲人也是基督徒，有一些呢是以前犯事进监牢的时候，在牢房的时候有监狱的牧师向他们传福音，也在监狱当中看过有神之启示，所以他们都对信仰不陌生，只是呢他们就是为钱，他们在干这个事情。那所以呢，他 Stella 呢就在他们当中，他们要一直的恐吓他，说为什么你家人还不赎这个赎金呢？我们呢要砍掉你的手，寄去给你家人。他们说，或许我们就砍掉你的耳朵，寄去你家人。这个信灵呢，他说我不怕，就算我死我也不怕，因为天堂是好的无比的，天堂那边没有眼泪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所以我不怕死亡。他们就说：“你不怕死亡，但是你的家人怕你死啊！”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来恐吓他，就说：“哦，或许我们放你回家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抓你的儿子。”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恐吓他，但是呢。信灵他就是一直就是心里头就是有神的话语在他脑海里面。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神的话语在他脑海里面？因为他们因为那边他们长期没有牧师，他 他们教会的每周背一句经句，这么多年下来他就有很多的经句，查经班也是背经句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神的话语在他们里面，所以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就出来给他安慰，给他力量，指引他。所以呢他就啊不怕，他还是就向这些匪徒来传福音。他说你们有什么，你有什么家人呢？那其中一个匪徒就说我有太太孩子，我还有孙子。那他就问他，你愿不愿意你孙子以后也做这种事啊？他说当然不愿意了。他说那你就要改过啊，你以后有机会带你的家人去教会啊，让他认识耶稣啊。他就一直都是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一直等到第八天齁，第八天就有一个很到傍晚的时分，还是有两个人在外面看守他，另外的人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，十几个人。那他们就在看看电视节目啊，那十几个人看新闻。那新闻的广播呢，就有这个西语的牧师在那边发出这个一个召唤，就说向歹徒，向他们说，你们回转归向神，你们要不要再做这种坏事，你们要赶紧的来相信神，信靠神，得到这个福气。他们就是听到这个牧师的正道呼唤，不是真的正道了，就是呼唤他们了，就是然后呢看到有很多的讲西语的弟兄姐妹围起来为 Stella 祷告，为他得着释放祷告，他们流泪恳切的祷告。所以呢他们就心里头受了感动，他们就向这两个看守他的人说，你代表我们向这个女人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。他们是道歉了，向他道歉了，但是他们因为还是要得一些钱嘛，他们就说我们愿意跟你的家人就是交涉把这个金额降低，愿你们能够付。于是呢他们就跟他家人谈了，谈好以后他们就付了赎金，然后呢就真的把他释放了。那这个Stella 呢，他就说这个危难啊，这个灾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因为透过这个事情他跟神的关系更密切。他说我从来没有跟神那么接近，我从前是风闻有你，就是好像约伯说，我从前风闻有神，风闻有你，我现在是亲眼的看见你。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听祷告的神，是活的神。于是呢他就说我现在生活的目标方向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我还是蛮注重物资赚钱啊等等，我现在我是要把我的心思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我要好好的服侍神，传福音，因为这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要让更多人知道。还有他说他在被监禁的期间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匪徒，就他说他的叔叔是牧师那一位，他就说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把圣经这样夹在下面呢？他说你是真的基督徒吗？你可不可以背诗篇91篇给我听啊？ Stella 就心里头想，他说我是会背中文啊，我不会西班牙语啊，我怎么背给你听呢？所以他被释放平安回家以后，他就说我要不单读中文圣经，我也要读西语的圣经，那我可以向西班牙人传福音。因为我们接触的 98% 的都是讲西语的，西班牙语的。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很热心的来服侍神，带人去教会，然后就是接送，带人去看医生等等。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的基督徒，就因着他经历神赐的平安，经历神的拯救，经历神自己的保护，他真的是生命就改变了。其实我的婆婆啊，就是郑牧师的妈妈，她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。她是有一次买菜回家，她就要进家门的时候，就后面原来跟着一个人把她推进去，然后把门关上，原来是一个匪徒来要抢劫。牧师的妈妈也是心灵里头有平安，她不着急，她说好，这个给你，这钱给你啊，然后向他传福音，给他福音单张。我们有神，我们有心灵的平安，什么危难我们不会着急，我们不会慌张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保障，他赐给我们心灵深处的平安。好，最后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的为武汉祷告。有一个祷告文我麻烦上过我们的弟兄替我们放出来。我们愿意的可以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为武汉祷告。这是一个视频哈，我们可以心里头默默的跟着一起做这个祷告。
慈悲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此刻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面前，靠着你的慈爱，凭着你的应许，为着在疫情中挣扎的同胞向你呼求，特别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武汉这座城市向你献上认罪的代求，求你开恩赦免，饶恕顾念。你曾因为十个义人不灭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也曾因为不分左右手的婴儿而怜悯尼尼微。所以求你也因着武汉的弟兄姊妹，因着那些不分左右手的婴儿顾念他们，求你饶恕赦免，怜悯施恩，在武汉这座城市以及这个抵挡你的地方彰显你的大能，彰显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自己的国家向你悔改，因为我们的罪孽深重，大大得罪了你。求你使国人从上到下披麻蒙灰，撕裂心肠，认罪悔改。求你止住愤怒，收回刑罚。求你赦免我们同胞所有的罪恶。求你在这片土地上像止住瘟疫一样止住贪腐与淫乱，使国人不再相信雷神与火神，而能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。求你的救恩临到神州大地，临到14亿可怜的灵魂。主啊，我们为着全国患病的同胞向你祷告，你看见了他们在医院里呼求医治的苦情，听见了他们到处求告而不得收治的哀声，求你解救他们，安慰他们，求你成为他们的医治和帮助者，因为唯有你是最大最有能力的医生。更重要的是，求你拣选他们的灵魂，在他们面临死亡之时，让他们看到黑暗里的真光，能够有机会接受你的福音，让他们得着拯救灵魂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为所有的医护人员向你祷告，他们在连续作战的最前线身心交瘁，严重透支，更有很多医生被感染甚至殉职，求你帮助他们，坚固他们，加添他们足够的力量，求你赐给他们勇气和爱心，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，去面对所有需要帮助的病人，更求你怜悯他们的灵魂，让他们能透过这次的经历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。主啊， 我们也为着处理疫情的工作人员向你祷告，求你赐予政府官员有强烈的责任感，存着公平公义的心态安排一切事宜，能开通有效的捐送通道，让各地的物资顺利到达医生和病人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所有的逆行者向你祷告，求你使用他们为疫情中的人带去医治和安慰，为他们预备足够的医疗物资，使他们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救助别人。求你赐下合一的心，让这些逆行者能跟当地的医护人员同心同德，共同完成使命。求你赐下真平安在他们当中，让他们每一位都能平安而归。主啊，虽然很多城市被封了，但求你打开千万民众的心，叫世人能认识到人的有限，认识到造物主的大能，使世人能认罪悔改，归向真神。主啊，求你感动海内外的基督徒，为武汉大城，为14亿灵魂同心合意，昼夜呼求，举手祷告，堵住破口，求主以你的大能为疫情划定界限。求你也感动你的儿女，在这个非常的时刻能存着爱心与信心，勇敢地站立起来传扬福音，乐于奉献，乐于救助，在急难中成为美好的见证。求你坚固众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在危难中紧紧地依靠你。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不被病毒所攻击，使我们能安然度过这个非常的时期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
阿们。